关沟第73景，詹天佑旧居。关沟西侧属太行山脉，关沟以东则是燕山山脉，京张铁路沿线重峦叠嶂，景色美不胜收，素有关沟72景之称。仅在三瀑附近便有弹琴峡、十八盘、仙人桥、水关长城等景点。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徒步踏访关沟路段的时候，曾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，寻找詹天佑当年住过的地方。詹天佑是一位铁路工程专家，这工作的特点就是四海为家，居无定所。据史料记载，1906年9月，丰台至南口段竣工，南口至张家口段随之开工。为就近主持工程，詹天佑将总工程司办事处迁至南口，而他自己则经常直接住在工地附近。京张铁路最陡峭的路段在南口至八达岭之间，而全县仅有的四个山洞居然也全集中在这一路段上。其中最长的则是八达岭山洞，施工难度最大的是居庸关山洞。这两处山洞分别位于线路的上下两端，此外还有两处，一处是长 141.2 米的石佛寺山洞，一处是长 45.8 米的五桂头山洞，基本位于关沟段的中间。这两处山洞较短，施工条件也较好，均先于八达岭和居庸关山洞竣工，可以为后两处工程积累经验。因此据说詹天佑有很长时间是住在现场附近的石佛寺村指挥施工的。然而时间过去了一个世纪，当地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石佛寺与五桂头两处山洞均已废弃，代之以20世纪60年代修建双线线路时新开的弹琴峡、石佛寺、观世音隧道。石佛寺村已经整体迁移到不远处的山坡上，在原先村子所在的地方是复建的八达岭水关，一个新的旅游景点。铁路一侧有面积很大的停车场，四周是商店、饭馆、商品摊，游人如织，热闹非凡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我发现在水关外城墙下的一处高坡上，居然还隐藏着一个不大的旧院落。那院落的主人名叫姬恒，是位高高大大的汉子，他十分热情地领我们进了他家院子。据他说，当年詹天佑指挥京张铁路施工的时候，就在这里住过，这可真是一件奇巧的事情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农家小院，正房三间，东西厢房各两间，屋瓦石墙简洁古朴，后面映衬着山梁上在蒙蒙雾气中隐现的古长城烽火台。这房子是姬恒爷爷那代制的，据说已经有百年历史了，但只有西厢房翻建过，正房和东厢房只换过屋瓦，改造过窗户，那山石垒成的墙壁则从来没有动过，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依然十分坚固。据说东厢房是詹天佑当年在此施工时借住过的地方，这里离铁路很近，站在墙头边就可以看见不远处那高高的路基。难得可贵的是，屋子里的土炕居然还保留着，当年詹天佑就是住在这陋屋之中，每天白天往返于工地，晚上回来在昏暗的油灯下审视图纸，夜里就在这土炕上休息。姬恒听老人们说，詹天佑当初在这里住的时候与乡亲们的关系很融洽。那天清晨，詹天佑走出屋子正要前去工地，听见正房里传出孩子的哭声，原来是姬恒的大爷刚刚出生。老人们说，好不容易赶上个有学问的读书人在咱家住，还是请他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詹天佑十分高兴，思索之时看见远处山巅云雾缭绕，心有所动，当即说道，就叫云山吧。姬家在这小院子已经延续四代，姬恒是第三代人。本来他在西边又新建了一个小院，这几间旧房始终没有拆，他在下面的停车场也设了自家的小商品摊位，就把当年詹天佑住过的东厢房当成了存放物品的地方。我提醒他说，这房子万不可拆，它不仅有纪念意义，还会因此带来财源的。他含笑应允。数年之后，我再次步行考察，依然路过石佛寺村，与姬恒重逢，自然很是亲热。 小院旧貌依然，但可以看出主人在保留原状的同时也做了很多其他方面的努力。姬恒不仅在小院门口的墙上挂着詹天佑故居的牌子并配以文字说明，还收集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，自费制成展板，把三间正房变成了一个内容特殊的展览室。而詹天佑曾经住过的东厢房则依然保留着土炕，炕席上摆着一张普通的炕桌，充溢着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。近年曾有各界人士陆续来访，也有人认为对于詹天佑是否真的在这里住过需要仔细考证再做结论，但我认为这应是史学家的事情，对于普通游客来说似乎并不重要。石佛寺村本是京张铁路施工队驻扎过的地方，而这小院则是村里唯一存留至今的老屋，仅就这一点而言，它的存在也是很有意义的。因此我建议有机会前去游览的人们，在观赏了水关长城之后，不要忘记到这个小院去看看，它堪称关沟第73景。若在墙头那株大酸枣树下的长条凳上歇歇脚，或于院外的葫芦架下沏杯清茶闲坐片刻，遥望着蓝天白云之下丛林簇拥着的蜿蜒长城，想象一下百年前詹天佑指挥筑路大军开山凿石架桥铺轨的壮阔场面，必然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詹天佑曾说，魂梦所寄终不忘京张，当我在京张铁路那陡峭的线路上踏着高低不平的石碴行走的时候，心中所感受到的是京张有情，当长忆詹公。那绵延不绝的两条钢轨上所铭刻的，就是这样一个人和这样一条铁路之间相依相恋的故事。所以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许多人非要把青龙桥路段称为之字形铁路。其实无论是就具体形态而言，还是从深层含义理解，唯有称它为人字形铁路才最为贴切。这个人就是中国人的那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军都山中那个由詹天佑等无数铁路前辈用血汗铸就、钢铁铺成的无比巨大的人。